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你赐下救恩拯救我们，也感谢主每天用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在地上的圣洁。就求主你继续来使用以下时间，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够用的信心，能够持守你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二章在结束的时候啊，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说过，说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常常是仇敌是爱不起来，但是神让我们爱仇敌。而这儿保罗说怎么爱呢？他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另外我们这样去行，就是这个仇敌肯定是对我们不好的，他越逼迫我们，他越对我们不好，我们越要对他们好。当越来越对我们就不跟他计较，对他好的时候， 他里面的良心会责备他。那么他自责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就像这个有人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么烧那么烤一样，那种难受。有一天他会带着这样一个自责，可能会到神的面前。这是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活出这样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柔美的见证。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做的，他真的是为逼迫他的人去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我们今天也应该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生命。第十三章一开始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就地上的所有这个掌权的有权柄的，有权柄的跟第三节那个做官的是一个意思。那今天这个在地上有权柄的，不管这个有权柄他是行善的行恶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但是下面会说神给他们权柄要做什么，既是神给的，那么我们顺服神当然应该顺服这些执政掌权的，顺服有权柄的。那么这里面一问题就来了，正是今天有好多的教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依据来为自己的那些行为来找借口。那么当顺服掌权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不分好歹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顺服呢？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要全备的去读圣经，真理是全备的，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在上面的十二章的十七节就说嘛，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分享过留心是什么意思，留心呢就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以为大家都在做的事都必须去做，那就是在不违背神的旨意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尽可能的和众人和睦。所以这儿的顺服啊，一定要全备的去理解。其实这儿的顺服我们就是中文看不出来，如果查原文的话，这个顺服和前面提到的顺从呢还是有区别的，俩字不一样。这个顺服呢指的是态度上的顺服，我们在态度上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当政的命令我们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去顺服？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其他的经文了。那么在使徒行传，我们查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二十九节就提到，那彼得就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在什么情况应当呢？当人不违背真理的时候，让我们去服于他们去 做违背神心意的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顺服神不能顺服人。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顺服。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在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就提到当时那个法老王呢让这个 找了两个这个希伯来的守生婆，然后这俩守生婆就把这个希伯来妇人生下这个儿子男孩，你当你接生时候就把男孩给杀了，女孩就留下。但是这个两个守生婆呢没有去中心，态度上他答应了，但是做的时候没有送服长老的命令。为什么呢？这明显是违背神心意的。那还有就是但以理书提到的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包括但以理，当时不是尼布甲尼撒然后做了一个景象，做了景象以后呢，让全国上下老百姓要借着景象呢要拜，但是但以理的这两个朋友坚决不干。这个在但以理书的三章，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二节就提到，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二节是怎么讲的。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二节，十二节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那就是这些人就去这个尼布甲尼撒跟前告状去了。有几个犹大人啊，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哇，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很明显这三个人是违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旨意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不送服执政掌权者呢？因为这个已经违背神的心意了，这个不能做。还有但以理书的第六章提到了但以理，当时呢就是当时这个王呢受这些大臣的蛊惑，就办了一条禁令，就是三十日之内，在但以理书的六章的第七节后面就提到，三十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就是不能祷告，这些犹太人是不能祷告的，不能向他们神祷告，如果这样的话就扔在狮子坑当中。第八节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就办下这样令 一条指令来。那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但以理也没有听。另外从在希伯来书新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也提到，这是提到当时摩西的事儿。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并不怕法老的命令。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要顺服真正掌权的，我们态度上要顺服，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当执政掌权者让我们做违背神心意违背正义的事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顺从，这是要把握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教会，特别是国内一些这些三自教会，很明显在这上面做的，他们在找借口，把这个作为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执政掌权者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升国旗，我们就升啊，贴这个伟人的像我们就贴，贴别的我们就张贴，不让我们讲我们就不讲，已经违背了神的心意，错用神的真理，错用神的话。那么看到这些时候，为什么其他话看不到呢？啊，求神来真是也责备他们，让他们能够警醒。第一节提到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凡掌权的，那么刚才说不管这个掌权的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是透过非常手段夺得了政权，还是是这个民主制，还是这个君主制，还是独裁，这个都在这里面。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我们都要顺服，态度上要顺服。也就是说，神是一切权柄的源头。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既然都是出于神的，那么抗拒掌权的就等于抗拒神。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我们不可以抗拒这个执政掌权者，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徒是不可以参加任何反政府的组织，不可以造反，不可以去参加一些组织的推翻这个政权，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做的事，这样做是对抗神。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有的特别国外的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上面特别热衷啊，像美国这个几年一次的大选，以大选期间这个好多基督徒就卷在这个里面政治风波里面，其实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有政治立场，但是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更不可以去参加一些组织来对抗政府。我们前面谈过这个成都有个秋雨教会，那个牧师呢叫王怡。王怡呢，在有些牧者认为他是中国的就是国内最正直的牧师。他说他怎么评价正直，为什么正直呢？因为王怡就是他对这个六四事件是特别热衷的，在这个敏感的时间呢就会做出一些敏感的事情来，接着被政府抓了起来。那国外像张伯礼是这些经常在这个时候就散发一些言论。其实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知道这儿很清楚，不要和政府作对，我们不要去反政府，不要去对抗政府，这儿非常清楚。那下面说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么最后不顺服政权一定会再招来麻烦。如果是因为真理持守真理招来麻烦，那我们感谢神，我们因为为主受苦，我们默默的承受，我们求主的帮助，求主的开路。但是本来就没有顺从神的真理，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去做，为了自己的那个情感上的受情感的那些因素的把控，最后招来这样一个患难，其实这个并不会得到神的保守，已经违背神的心意，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事情。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一块提到了，那其实神来兴起来使用这些有权柄的，是让他们行善，让行善的能够得到奖赏，让这个作恶的呢能够受到惩罚，这是执政掌权者应该做的，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那么有些执政掌权者没有行出公义，没有有怜悯的心怎么办呢？那我们在态度上要顺服，那么神会找他们算账。我们自己不要伸冤，就像十二章十九节说的，我们自己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自己不要出头。这个我们在特别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保罗传福音受到逼迫，但是他态度上是顺从的，要真理要持守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些例子。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那我们这提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行善，我们行善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不惧怕，即使是他们逼迫我们也不惧怕，神一定保守。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个他指的这个做官是神的用人，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哪种情形做官的，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些有些做官的神正是也是作恶的，但是那样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再提醒我，我们不能作恶，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因为掌权者不是空空配件，就是说他有能力施行他的权柄。 所以我们当我们作恶的时候受惩罚的时候呢，他是 会处理我们的，我们不能作恶。他是神的用人，是圣约的，再次提到他是神的用人，是圣约的，刑罚那作恶的，这是一个执政掌权者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说掌权者都在神的 手里面，他如果行得不好，神会找他算账，他会家里会下神缴账的。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也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我认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是非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当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就是具体的谈到怎么去顺服执政掌权的，纳粮税，这就是纳税。那么在马可福音，当时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撒该的交给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那 这就是我们应作为基督徒应该尽上自己的本分。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在任何事上都不要亏欠人，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叫别人遭受损失，这是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所以更谈不到我们去占别人的便宜了。要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更应当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也常常就是觉得自己要谨慎自己是不是在某些方面亏欠别人呢，常常省察自己。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就是常常要谨慎要警醒，一个常常谨慎警醒的人，那么会经常来省察自己，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亏欠了别的弟兄姊妹。爱人的就完全律法，神是爱，主耶稣用他舍己的爱完全的律法，也就是真正活出了这个爱的生命，就像主一样，那就完全的律法，就是完完全全遵循的律法。只要真的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来，就像主耶稣一样，那就等于你律法全部的律法你一定是遵循了。但是真正的这种爱的生命是很难很难的，真的爱很难很难，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是不容易行出来的，不容易行出来。但是神让我们追求，可是我们不能很难成为圣洁，在活着时候很难成为一个圣洁人，完全人做不到。但是神让我们追求圣洁，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来，但是我们可以无限的向主靠近，来学习主的样子，让圣灵来掌管我们。下面举例子，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那就是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爱人如己，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你不可能去做这些事。第十节再次强调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真的活出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圣洁的，是毫无瑕疵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可能没有人能真的能够完完全全活出来，但是我可以努力的去活。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上面提了一方面，就是要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来，怎么做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基督徒，怎么去顺服执政掌权的，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度。下面从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这个睡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睡醒就是灵里面不要沉睡了，要警醒， 灵里面不再沉睡，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罪啊要非常的敏感敏锐，自己犯了罪如何还麻木的不知道，那就谈不到悔改。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罪要非常的敏锐，这个敏锐是决定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越近，你的这个灵里面敏锐度越高。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神，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就是亲近神，祷告就是在亲近神。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再次提到，那么我们不是现在得救了吗？为什么说我们得救更近呢？那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是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得救，完全的得救是不仅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现在灵魂得救，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得救赎。身体得救赎，前面有分享过，那就是假如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毫无瑕疵，那是真是圣洁的，那是完全的拯救，完全的得赎。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才能够实现。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黑夜已深，这个黑夜白昼，这是与前面就是约翰一书提到的光与暗有关系的。这个黑夜呢，黑夜代表这个黑暗掌权的这个势力，包括撒旦这个势力，一生那么是就是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暗，就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败坏。黑夜越深的时候，其实离这个黎明就越近了。所以世界越来越败坏，败坏到一定程度，这时候主就来了，白昼就将近，那就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近了。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黑夜马上过去，黑的势力马上就会退去，主耶稣就要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暧昧的行为就是指的做的事是不可告人，不可也不能见人，跟见不得主的这些事是我们不能再做了，这些行为我们不能再有，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么与前面的暧昧的行为来比，这光明兵器应该是好行为，好的是爱的生命，我们应该是活出这种好神所喜悦的好行为来。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三个不可。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我们要有着好的行为，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荒野醉酒，神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喝酒，我们可以喝，但是不要醉酒。说到醉酒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不久呢，就开始就喝醉了，那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想到挪亚就想到亚当，神造了以后呢，不久就犯罪了，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就犯罪了。挪亚呢，刚从方舟里面神不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把一家八口拯救出来以后，他出来以后就做了一件事，醉酒。醉酒是得罪神，这是犯罪啊。因为醉酒所以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带来后果就是给撒旦留了破口。他喝醉以后呢，他那个小儿子那个韩进去以后，韩就没有做什么，出去以后就张扬告诉他俩哥哥他父亲如何如何，而他俩哥哥进去倒着退着进去的，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正因为如此，韩的后代还有好几个儿子，其中韩的一个儿子叫迦南，就受到了咒诅，而这个咒诅是一直脱离不了的。他迦南的后代祖祖辈辈要服侍闪的后代，服侍亚夫的后代。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这个迦南的后代到底是哪些人，我们好多情况下理解成黑人，是不是黑人不一定，但是我们肯定是 这个韩的后代，就是这个迦南的后代。所以就落到这儿一个咒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醉酒啊，是有这个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就是污秽不洁，不要沾染污秽，不可增进嫉妒，哪里有增进嫉妒，那里那个地方一定有纷争。如果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常常在这个彼此嫉妒，彼此来争，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纷争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我们把自己的本分尽好，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好服侍，能做多少尽我们的力就好了。别人做的再好我们感谢神，做别人做的不好也不去笑话。我们不要争竞，不要嫉妒，不要因为我们引起纷争。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在十三章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他是义，那就像我们穿了一个义袍一样，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神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生命就是活在圣洁当中。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好多时候我们真是为肉体在安排事，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去想，不要去顺着自己的那个私欲去琢磨，去想，去做那些事，去放纵私欲，那就是放纵私欲。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控制自己，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管住自己的心，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只要去每天真的去寻求神，好好祷告，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去服侍神，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有 总是有一种负担，比如传福音，那看到这些，特别看到人离世的时候，看到一些世界上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世界的时候，在那些世界当中有那么多的生命一瞬间就失去了，我们就想到了有多少灵魂没有得救，我们就这样的负担去传福音，好好去为神的家神的教会去守望，为弟兄姊妹们守望，这就是披戴耶稣基督，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好，这样十三章我们就分享完了。十三章讲了两个方面内容，一个就是让我们用颂服执政掌权者，但是我们要知道是有前提的，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要颂服执政掌权者。第二方面，那就是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我们真的有爱的生命，我们就等于行的全律法。但是我们真的事实上我们很难完完全全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来，但是我们要靠着神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无懈的向神靠近，向主靠近。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